好，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来看路加六章十二节到四十九节这一段的经文。那要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看整个文章的大段落，从六章的十二节到八章的五十六节，也就是耶稣在加利利他所记载的第二段的行程。那我们知道整个路加他用三段式的来描写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个行程。那这个第二段的行程一开始他是以他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人啊，中间这十二个把他称作是使徒，这是路加特别去强调的，耶稣称他的门徒为使徒。使徒的由来是由耶稣基督自己对他们的门徒所说的。他设定了这十二个人之后呢，然后开始来教导他们。使徒的目的原来就是要成为像一个军队的一个远征军，而能够出去为神的国来征战。所以这里来讲，使徒就是一个远征军的十二个指挥官一样，他代表了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他要像神的军队一样重新的再一次的出发。那这个十二个使徒被拣选完之后，一直到第八章的结束，而从第九章一开始，耶稣就开始训练做一个终结，然后差派他们出去。所以是从第九章一开始一直到九章的五十二节啊，耶稣就是在加利利做一个啊传道的结束点，然后他就开始记载耶稣要开始面向着耶路撒冷去。所以在加利利的这三大段里面，我们谈到第二段，这个六章十二节到八章五十六节，基本上它的架构，我们用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基本上用重复为一个主要的原则。不过这种重复，他在事件的安排以及他的次序上，他虽然有一些不是很完整的一种对称方式，不过基本上他所讲的啊，大概都是一种重复的一种内容。啊，这种重复里面，当然我们知道重复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重复，而是在一种教导的内容里面，他透过不同的对象然后说出相同的教导的真理。不过在相同的真理的中间，他添加了一些他这个编辑者他要教导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在重复的过程中，他总是有新意再加上去。那这个从一开始选选的十二使徒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句子，也就是在第六章的第十九节，那里有谈到一句话，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去。这句话一直到了第八章的结束点的时候，当那个十二年的血肉女她来摸耶稣的时候，耶稣自己也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发出。所以他这个刚好是把这个整个大段做前后连结，整个里面他一直在强调耶稣的能力。那耶稣的能力的表现啊，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啊行神迹的这方面，所谓的神迹都是包括他医病赶鬼，他能够平静风海。那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能力的一个教导，他把这个有关于什么叫做神的律法典章的这个真理，他也透过他所说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把它教导出去。那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能力显明出他真的是有权柄的，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是带有权柄。所以能力跟信心是相接连的，所以在整段的里面的教导过程中，耶稣特别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人的信心的问题。没有信心就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没有权柄， 没有权柄，你就不可能就成为一个领导者，成为像一个使徒一样，啊，继续的能够出去外面征战。就像军队里面，军队的指挥官，如果他没有权柄，下面的人不愿意听，那他实际上他不可能带领下面的人来做任何的征战的事情。所以一开始他就强调这一点。这整个结构我把它分作两大段，从六章的十二节一直到七章的结束点，把它分作六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六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有关于拣选十二使徒的事情，它对应的是八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也谈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那时候也谈到说有一些妇人，他是负责来攻击服侍耶稣的，也跟这些门徒跟耶稣他们一同同行。那这样的描写法，我们发现到六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之后，也有谈到很多的百姓也来跟随的耶稣，所以都来强调这些人的跟随。这些人的跟随，他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十二使徒以及其他的外面的这些人都来跟随耶稣，那这个做他们每一个段落的一个开始。第二段里面，从六章的二十节到四十九节，这段耶稣开始来教导耶稣的门徒以及这些跟随的人。他所对应的是八章的第四节到二十一节，耶稣也一样的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教导。这些教导的内容基本上包括分作三个部分，啊，在整个结构上我们以后再谈。不过基本上它可以用三个不同的一个啊文学的描写方式，它来呈现、来教导。那第三个段落里面，耶稣在从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耶稣医治了一个外邦，就是罗马的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快要死了，那耶稣去医治他。这个过程他对应的是从八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耶稣他要到这个格拉森去，他在船上就平静了风跟海。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彼此所强调的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何等的大，以至于耶稣特别的提出了，他认为在整个犹太人的中间我找不到有这么大的信心。那对应的是在平静红海的过程中，耶稣特别就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那在马可跟马太他们的描写是说，耶稣说他们的信心是小的。无论是耶稣是说是小的，或是说信心在哪里，表示门徒他们已经丧失了耶稣跟他们同在的这个信心。那对应的是这个百夫长竟然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们彼此做一个呼应。一个没有信心的人，那对耶稣的权柄他不可能能够信任能够相信。那同样的，这位百夫长因为他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相信，所以他知道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然会成就。所以他说，耶稣主要你说一句话，那我的仆人就会好。同样的，耶稣在平静风海的时候，他斥责了风跟浪，他用一句话就斥责了，那代表他的话带有权柄。那门徒对耶稣跟他们同在竟然不愿意相信耶稣能够胜过这些外面的考验，所以门徒的信心就失去了。他们对耶稣跟他们同在已经在他们身边的这位主，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第四段里面，我们看到从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耶稣特别提到使这个寡妇的儿子死掉了，那很多的人来送他。他有文章用一种对比写，很多的门徒来跟着耶稣，那也有很多的人，那个城里面的人来跟随着这个寡妇来送他的儿子去埋葬。这两个对比，那同样的对比，耶稣就医治了这个寡妇的儿子，让他复活。他对应的同样的是有一个管会堂的财主，他的女儿也死了，耶稣也一样 带着他的门徒来到埃鲁的家。那埃鲁的家里面的人都说耶稣不用来了，已经死去了，你不用再来医治他了。那他对比的耶稣跟他几个门徒进入到埃鲁的家中。那经文上啊，如果我们对照马太跟马可，耶稣特别把这几个埃鲁的家人把他啊隔离出来，只留埃鲁跟他的太太，然后他就医治了这个埃鲁的女儿。他同样也有两个对比，一个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以及埃鲁跟他的家人。他这种文章故意的一种安排，同样的谈到复活，都来谈到信心的问题。那透过这种彼此的对比，他来重新的来谈到耶稣对于死亡他有绝对的权柄。第五段里面再来是谈到有关于约翰的事情。约翰才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耶稣就对他的门徒来开始做解释。而当他门徒回去了之后，耶稣又继续的对他的耶稣的门徒来继续来教导有关于约翰的事情。实际上在这个教导的过程中，他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如何来向这些犹太人做见证。到底犹太人他们信的是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只要看这个神迹，看记号，所以耶稣他要来向这些犹太人做见证，他就要来解明这样的一个疑问。他所对比的是，同样的是在从八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有关于在格拉森那个地方对于一个污鬼的人，被污鬼所附着的人，耶稣把他逐走，把那个污鬼赶到这个猪的里面去了。那这一个格拉森，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外邦地，这个外邦人被耶稣医治完之后，耶稣特别吩咐他要到你的家乡来见证耶稣为他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对外邦人的一个见证。在外邦人中间，耶稣透过他的一个赶污鬼，然后向外邦人做见证，同样的对犹太人的做见证。他也是向约翰的门徒是说耶稣如何使死人复活，使瞎眼再次的看见，使瘸子能够行走，同样都是在对犹太人的做一个见证。那不论是对外邦人对犹太人，耶稣同样的透过这个记号来做见证。神迹不是说不要，而是我们对神迹应该有正确的看法。他在这个文章的里面啊，我们以后会继续的来谈论如何来看待有关于记号的这个事情。当然这个第四段跟第五段在前面这一段里面跟后面这一段里面，他故意把这个次序做一个颠倒啊，这个是在对称性上来讲他就不是非常的完整，他是故意把它交叉对正的。那最后第六个，我们看到的是从七章的三十六节到五十节，耶稣对于一个犹太人到他的家中去做客，那有一个罪尼，他哭哭啼啼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告的耶稣，他上面来摸耶稣，那耶稣赦免了他的罪。同样，我们对比的看的是在八章的四十三节到四十三到四十八，这个十二年的血肉的妇人，他来摸耶稣，啊，一直谈到耶稣这个女人的不断的摸耶稣，啊，通过他的摸，啊，耶稣同样的说的同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对于那个罪女来告耶稣的这个罪人、这个罪女以及这个血肉的女，耶稣说的话通通都一模一样。他说的话的是：“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两个女人，耶稣都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他故意的做一个彼此的对比。所以由这些对比性，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文章的一个描写性，他是一个很故意的强调。我们先回到六章，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主题里面。六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九的这一段的里面，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他故意的描写上，就文学的描写耶稣有七个动作， 这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要求，特别的描写耶稣他的七个简单直述的一个动作，这个七个动作来描写耶稣他整个如何透过他跟神的关系，以至于他能够来跟众人的关系。他透过耶稣的在整夜的祷告神，然后选选十二徒，然后呼他们称他们为使徒，然后跟他们一同站立，然后能力从他身上发出，然后他耶稣就医治了众人。这样的一个描写法，他来强调耶稣他的能力的来源是在于他跟父神的关系，所以耶稣的祷告是他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强调。就希腊文里面，我们发现到我们和本没有把他的这个希腊文的一个文意表明得很清楚，他是谈到说耶稣上山的祷告不是只有一次的祷告，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那时，好像就一次。原来的意思是说在诸多的日子的时候，这个日子的来到，也就是在很多的日子耶稣都上山去祷告。他要去强调耶稣的祷告是一个习惯性的，是常常的，而不是只有一次一个晚上的祷告他就决定了如何来拣选十二个使徒。而透过耶稣长期的一个祷告，那他得再强调第二个，他有一次是在一个夜晚的一个祷告。所以他是用两个句子来描写，一个是描写耶稣是一种习惯性的常常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面前祷告，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个次特别的，耶稣在整个晚上他熬夜的来祷告，一直到天亮。那这样的描写的话，来凸显出耶稣的祷告他的决定，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跟父神交通之后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他是特别经文是说他是来到神的祷告处或是神的殿来祷告。那和本把它翻译是翻作是他是来祷整夜祷告神，他没有把这个词翻作是一个我们一般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强调一个地点，这是强调一个在神的祷告的一个地点，他来跟神祷告。那我们知道神的能够跟神祷告，对，能够有神的殿存在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作者叫做西方人，有一个叫摩根，他提了两个点，一个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雅各当他要到这个哈兰去娶妻的时候，他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他特别遇见了天使向他显现，他知道这个地方是神跟他同在的地方，他就称那个地方是神的殿。那这样的是有神同在的地方，他就称为神的殿。同样的，当他耶稣跟神跟父神来祷告，父神跟他同在，那这就称为可以称作是神的殿。能够称为神的殿的，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从约翰第四章里面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谈论到什么叫做神的殿，就是有神的灵和神的真同在的地方，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就是一个神的殿的地方。所以耶稣既然能够有神的灵同在，那也有神的话语跟他同在，所以耶稣特别这样的强调，耶稣是他是透过跟神祷告，然后神的灵跟他同在，神的话跟他启示，所以他都知道他应该要按照神的指示，他来拣选的这十二个使徒。拣选的十二个使徒里面，他特别有强调最后一个使徒就是卖耶稣的那一位，他来强调耶稣的拣选是父神的旨意，也是耶稣自己他深深知道明白的，绝对不是说耶稣不莫名其妙的就拣选了一个他不知道的以后要来卖他的人。经文不是这样的强调，经文反而是在强调耶稣知道他是故意一定要拣选一个以后会背叛他的，他就像父神告诉他让他有知道他以后要走的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 所以耶稣说他自己为自己来拣选了十二个。我们和本圣经里面没有把这个官身语句把它翻译出来，这个语句来强调耶稣自己的拣选是他自己亲自拣选。也就是说，虽然是父神跟父神的祷告，父神有启示，但是最终耶稣还是自己决定的，他是为自己来决定的。所以他的拣选十二个是他自己决定他要选这十二个。所以最后的卖耶稣的这个犹大，我们看出来这个是表示耶稣他深深清楚知道他以后要走的路在哪里。那耶稣带领十二个人就代表他耶稣要开始对以色列人的救恩，他要付出他的责任，也要付出他的代价。所以他也知道他以后要走的路绝对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所以他一定要拣选这十二个来承继他的职事。耶稣的工作，也就是他去完成父神的救恩的这个工作，绝对不是只有他的身上就结束了。我们不能够说救恩只止于耶稣基督，一切的救恩耶稣基督做完之后就不再需要做了。耶稣有跟我们讲到一句话，说他说我的父在做事，我也在做事。也就是他谈到天上的父神，他创造了，他救赎了，而这样的事情是继续的来做。父神的做是不停的，没有终止。这是一种用希伯来的一个思想来谈到有关于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一直不断的参与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每一个时代都有神的作为。神是透过他的行动来证明他是真正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撒旦说这个世界是神交给他的，这只是说了一半的真理。实际的真理是神只是把那一个不愿意听他的话拒绝他的人，他犯了错，神把这样的罪人交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但实际上真正的世界的王，世界的大君王是这位神。所以神继续的行事，那耶稣也继续在行事。那他也知道，那既然他要继续的行事，他就要教导这十二个使徒，让他们能够承继的耶稣继续来行事。那以后的使徒他也继续的教导他们的门徒继续来行事。同样的教导，今在今天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了，2000年来耶稣基督的教导透过他的门徒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可能是透过圣经，透过书本，透过口语，他不断的把这个信仰继续的传递下来。这个耶稣是他在这个里面他要去特别去强调的。我们看到16章的第17节到第19节，当这一段耶稣特别拣选十二个使徒完之后，他特别提到有很多的百姓来跟随耶稣。这些人来跟随耶稣，他谈到了他们要听耶稣的讲道，并且要来指望耶稣来医治他的病。跟随耶稣的人有两个事情，这是他作者故意要去特别强调的。第一个是听，要听到，当然也要医治他们的病。听到是要对付人里面那种错妙的一种心思意念，要把人的内心在这个转回回来。医治他的病是因为人的身体常常被瑕疵的，被病魔，被各样的一种外在的因素所限制住，所以人的心和人的身体都需要这位耶稣基督来得到救助。这是作者他故意要去强调的。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是只有求心灵平安就好，我们也不是只有求我们能好像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祷告让我们的病魔得以被赶逐，身体能够恢复正常。其实他更重要的是来跟随耶稣的人，你的心你的身都要交在这位父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灵我们都得到释放，不再成为辖制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来按照父神的旨意来遵守。 这个是跟随耶稣基督得到他的福音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点。而这些人要来摸耶稣，他透过摸这个字来描写耶稣的能力的释放，是透过摸。这样的描写很独特，我们若详细的来查考整个对观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的福音书里面，我们详细的来看，他们都用七次谈到众人来摸耶稣，很独特，这是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三个作者都谈七次，有七种人来摸耶稣，那路加也一样，也有谈到七次。所以这样的一种摸接触，而透过接触能力的释放，让人从各样的一种身体的病魔里面，以及各样的污秽的里面能够除掉。这样的一种描写法，实际上我们再次的回想旧约圣经里面的洁净律，洁净律里面有特别去谈到有关于身体的一个不洁净，都是透过身体的一个接触，你去摸不洁净的物，去摸不洁净的人，去摸到死人，去摸到很多的一些物品，那都会产生污秽。而污秽的结果，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有了罪，罪就有了死。所以透过耶稣基督今天重新的来摸这一位圣别的，是清洁的这位耶稣，透过摸他重新来得到洁净，重新得到医治。那表示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福音，他能够让我们能够从各样的污秽的里面，我们能够得以洁净出来。你的律法今天对我们所说的洁净律，只有你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你一定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你能够得以洁净，你就能够得以遵守神所说的圣别的条款。圣别的条款很多人说他们不能够去遵守，因为太繁复的，太多的诉求了，太多的要求。但是耶稣基督确实不是这样的，他跟我们讲，只有当你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重新的来思考，重新的从他里面得到能力，你就能够遵守律法里面的这种完全的要求的这种圣别洁净分别出来。我想这是经文里面他特别要去做强调的。我们从二十节开始，我们来看有关于耶稣开始来教导门徒的过程。就文学的描写的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的这个描写法，这是一个文章的编辑。这种文章的编辑法，我们就一个用词的相似度里面来看，我们把它分作三个段落。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谈到四个福跟祸，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他是谈到有关于爱仇敌的事情。而三十九节到四十九节里面，耶稣用了四个比喻。但是如果我们实际上来看，他整体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写作的方式，实际上他是用四这种方式为他的一个描写法。这样的描写法，我们可以从箴言的三十章，那里有一种描写，就是一种三加一的一种描写法。这种描写法是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独特的描写法。而这样的描写法以后，我们发现到使徒他们很喜欢用这样一种描写法。这种描写法特别适用于有关于一种箴言式的一种描写法。像箴言里面，我特别谈到一个，我会举一个例子，就像箴言三十章里面他说，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止的地和火。所以这种描写法，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比照二十节到四十九节的描写法，确实他也不断的强调四。所以我们把整个内容分作七个小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当然是四个福，第二个段落是四个祸，那第三个段落就是二十七到二十八，他谈到了四个对仇敌你应该要有的一个善行。那第四个段落就是从二十九到三十， 就是有四种人，他们有一种恶行来对我们对待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这些恶人对我们的一个恶行。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每一段的描写法都有谈到最后的结束点，都有谈到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教导，他总是有一个理由，也就是他要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去教导。所以每一段的最后的结束点，他都会来教导为什么要这样说。同样的，我们看到的23节的最后结束点，他都有说一个因为怎么样。同样的，26节结束点也是有谈到一个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那我们看到了第29-30节建立一个回碗之后，他实际上有用一个比较独特的31-34，他用的是说正如怎么样，他就用这个一个正如怎么样再加上三个假那个条件句的一个啊假设的条件句来描写。那这种3+1，这四个实际上也成为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爱仇敌，我们需要对人别人的对我们的恶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他。第五个段落是从35-36，耶稣又重新的谈到要如何要去做一个对爱仇敌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主题再次的强调。那这个主题的强调，它的理由在35节的最的后面的那句话，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他把这个理由放在这个中间点。那最后一个36节又再谈到第四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慈悲，像我们的父一样的慈悲。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他是故意的跟这个所有第七个39-49里面的四个比喻，而四个比喻里面插入的一个在第三个结束点之后，从43-45里面，他用三个因为来解释。所以这样的描述法是跟35-36的一个描写法，它是故意的，是一个前后有相同的一个描写法。那第六段当然就是37-38，这个也谈到有四个命令词，这四个命令词要谈到如何去做一个善行。当然它的结束点也是在38节的最后结束点。所以这样的一个描写法，以事为主的这种描写法，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智慧的言语。通过智慧的言语，我们知道智慧的言语本身它的解释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要去了解耶稣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只单单只看字面的意义，字面意义而来了解耶稣所说的话，它实际上要前后是贯连的。重要的是要前后贯连，它的中心的主旨在哪里。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中心的主旨，我们才能够把他所谈论的这些话语把它串联起来，而能够知道耶稣话语的一个要义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对于中心的主旨我们不了解，实际上我们会对这些话我们会随意的解释，因为既然是智慧的话，它就有很多的意思。就如同我们谈到真言，真言的解释它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解释点。它虽然一句话很简单，但是有时候它不谈对象，有时候它不谈时间，有时候它不谈这个背景，而它只讲出一个真理出来。那时候就是如何去应用它，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耶稣谈的这些用真言的方式，他表达耶稣是一个智慧人一样，智慧人所说的智慧的话，目的是来教导听到的人你也要成为一个智慧人，而不是一个愚昧的无知的人。今天对耶稣所教导的，他是要让我们成为真正有智慧的，所以听智慧才了解智慧，才能够成为真正智慧人。让我们回到经文里面，耶稣的真正的中心点，他说第一个，他先说耶稣是举目看着门徒，他 是对门主说话的，他不是对一个不来跟随他的人说话的，是只有跟随他的人，耶稣才对他们来做教导。也就是你既然要跟随耶稣，你就要来跟耶稣他到底怎么做，他如何透过他的行为来见证他是神所拣选的人。今天耶稣的门徒也是要如此，他们要学他的先生，他先生所遭遇到的，以后的门徒他们一定也会遭遇到。所以在耶稣的比喻的第二个里面，他说这些学生受教结束了之后，他们不过是跟他的老师子一样。所以就文章的安排里面，我们看到从第五章到第六章，甚至我们说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十一节这一段里面，耶稣一开始出来，他的传福音，他的见证都被当时的犹太人所拒绝，而这样的拒绝是一步一步的加深，以至于到最后他们甚至想要如何来处置这位耶稣，表示你传真理的，你讲真道的，你行真实的路，你最后只是被拒绝。既然老师是这样，跟随他的门徒呢，如果你不是学习到这一位你的老师是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你不是走你老师的路，这个是一个最中心点。如果这个点我们不能够了解，那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来解释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教导。什么叫福呢？四种福，这四个福对路加来讲，他特别不像马太他用了一个说心理啊，年龄贫穷，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心理贫穷，他省略了这个年这个字，那表达这里来讲的是一个实际的贫穷，真实的贫穷，不是只有单谈到你灵里面的渴望而已，而是你因为遵守这位耶稣基督所教导，以至于人家拒绝你。就像耶稣召集的这个门徒，为什么这些门徒通通都把他们的财物抛下来？彼得是如此，利未是如此，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需要把他们的这些家产暂时的把它放置下，凭着信心来跟随，因着凭着信心来跟随，相对的就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遭遇到的，就是被人拒绝。既然被人拒绝，就不可能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你，来支赞助你。所以我们看到六章为什么一开始门徒需要去掐麦穗，因为没有人赞助他。所以我们也看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为什么耶稣要需要接受这些富人的赞助。在古代里面，我们要知道古代的以色列人，如果你今天帮接受人家的帮助，他绝对是男人接受男人的帮助，如果你是接受女人的帮助，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但是耶稣就像古代的先知一样，以利亚是接受富人，这个外邦的富人来赞助他，来支持他。同样以利沙也是有一个富人来接他到他的家中，安排他一个房子让他去居住，都是这一些富人来接济先知们。耶稣也是如此的。那以后耶稣的门徒呢，他们也是一样，他们都需要人真正的来救助他们，那表示他们需要是真实的一个贫穷。也就如果你是走耶稣的所教导这条路，而以至于你被拒绝了，以至于你在属物质上的缺乏，那表示你确实是走在这条路上。这个贫穷是见证神的国必然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贫穷不可耻，不知道贫穷的人才可耻。同样的饥饿，同样的哀哭，他都是同样的谈道，为了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个道而来坚持的，你一定会受到逼迫，你一定会受到人家的抵挡。那到底谁在抵挡呢？这里谈到了，还没有谈到谁在抵挡。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找寻耶稣所教导的， 到底邪是仇敌，邪是来逼迫我们的。经文在马太里面有谈到，人的仇敌是他家里面的人，家里的人成为他的仇敌。为什么要这样讲？如果今天我们的仇敌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来说，很多人用政治的角度说啊，那一些人是我们的仇敌，或是说用这种啊，美国是我们的仇敌，说他们是掠夺物资的。但实际上这个仇敌太遥远了，耶稣不是在讲这种仇敌，耶稣讲的仇敌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在一起的，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那这样的人他才会成为逼迫我们的、阻挡我们的，他才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痛苦哀哭。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有真实的爱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但是结果他们所反映出来的反而是更加的恨恶我们、排拒我们、侮辱我们、咒骂，甚至革除、划清界限。没有爱就没有怨。如果我们这些人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不需要对他们付出爱的，我们的爱也没有办法达到他们身上的，那这些人如果他们有做什么事情也跟我们无痛无痒，我根本就不需要说去爱仇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关系。而只有当我们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结果我们四周围的人不论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最亲近的，或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外面的，而结果我们这样的爱被拒绝，这是他们说攻击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坚持的都跟他们不一样，而一直这样的不一样他们就排斥。那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照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应该继续来坚持我们的爱，坚持我们所承受的这一切。所以他最后一个，也就是他最重要一个中心点，我们就谈到的，如果人来恨怒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去掉你的名以为恶的，你们就有福。所以第四个我们就可以谈到真正的福是在哪里。这个福就是透过第四点，他来跟我们谈到真实的对象在哪里。那一个能够坚持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些道的人，这个道而受逼迫的人，而这样说逼迫的人，你也要继续的来爱他，就是从27节耶稣来继续教导的。同样的24节到26节，那同样耶稣用一个啊四个祸，他来做一个对称。而我们看到这个四个祸，这是马太所没有的，而路加特给他加上去做一个互相的呼应。什么叫富足？什么叫做饱足？什么叫做嬉笑？什么叫做人称为你好？当人都说你自己是好，当人你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那实际上你是在今世的里面已经得到你的赏报，你是从人的里面得到赏报，你是从今世的这些物质里面得到了赏报，那表示你并没有坚持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因为真理一定要跟虚假做对抗，撒旦绝对不会让讲真理、行真理的人好过，他一定不会让你走在这一条真理的路上里面是平平安安的，好像都一帆风顺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看到的使徒他们在他们的书信的里面，他们一再一再的来跟我们强调，成为主的门徒受苦难那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受苦难我们反而要好好去思想为什么我们没有受苦难。如果人生太过风平浪静，太过一帆风顺，那真的是你要好好去再去思考，我们确实是有祸的，我们有没有走在这一条耶稣所教导的这条路上？为什么我们成为人家都赞同我们，人家都鼓舞我们，人家都愿意来跟我们在一起？那是不是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所行的真理是符合别人的，而不是符合圣经上的真理？ 这是耶稣基督他要再次来教导他的门徒，让他门徒不要像一文士怀善，文士怀善人是在人的面前要来谋取他的名声，所以他要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人家好像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好像他们是跟人家不同的，而且他们特别的虔诚，他们特别的好，让别人来说他们好，他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取得他们要的，无论是名声或是物资，这是耶稣他特别要来教导，要从祸的角度我们来思考我们所做的有没有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二十七节以下开始这些有关于善行的问题，真正的善是行在这一个仇敌的身上，他用这样的角度来跟我们强调，如果今天我们去行那对我们好的人，我们不是说不要，耶稣也不是说不要这样做，不是，而这是只是一个责任，这是你理所当然，人家对你好你要对别人好，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回馈，你没有什么恩典，所以他经文说这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酬谢这个字原来就是恩典，你如果对只对你好的人你去对他好，这没有恩典，这本来就是彼此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但是如果你对那个对你不好的人你还继续爱他，你还继续不放弃他，就如同说我们谈到的，他用了这样的词语来谈到圣经里面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对于神把他们拣选让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得到神的喂养，也应许他们要进入迦南得到那个美地，结果他们的领导者在山上跟神在交谈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了这位神以及这位领导者，他们另外立了一个牛犊，说这个是领导他们出埃及的，他们把荣耀归在牛犊而不归在这位神跟这位摩西的身上，这种背叛我们看到了神非常的厌恶，他要把这样的百姓把它除掉，所以他就跟摩西说我要除掉这些人，只留你的后代进入迦南。摩西深深的抓住实际上神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为百姓继续来祷告，他说神啊，你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守兼爱施兼爱守约的有怜悯的，你能够继续的恩待这些的百姓，所以我们这里用的用词实际上他用的是跟祭司译本里面所用的用词是一样的，这个恩待跟怜悯它出现的就是在出埃及第33章跟34章里面，33章的19节34章的第6节，那也谈到这位神是恩待又有怜悯的，神是重新给这些百姓有机会重新的回转回来。那今天呢，耶稣也要教导他的门徒应该来学习天上这位阿爸父神，应该要重新的给你的仇敌有一次的机会，重新的来听神的道，重新得以回转，能够来跟我们走同样的天国的这一条路，所以这个才是爱仇敌的一个最中心点，你爱他就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不能够说爱没有目的，我们不能够说爱只是出于你的情感出于你的感谢，耶稣所教导的爱，我们从保罗在哥林多13章里面所教导的爱实际上是相同，爱是有盼望，所以保罗谈到爱 是在盼望的里面，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我们所爱的人他能够悔改，他能够得到神再一次的恩待他，这种盼望才会产生一种信心，而有信心的里面才发出这种爱的力量，把愿意来爱我们的仇敌，所以这绝对不是一种感觉，绝对不是一种喜好，而是出于很清楚的从神的话里面的信心以致发出这样的爱，而这样的爱一定有目的的，很多人说他爱是没有目的的，就是爱他 没有目的。当然我们说没有目的不是说不好，而是爱，而能够爱的过程中你能够带出真正神的真理，神的公义。爱是要来满足神的公义的，如果爱的过程中没有目的，以至于神的公义失去了、丧失了，那这样的爱不是真的爱，而是一种个人的那一种自私的一种给予。爱是要达到神真正的公义跟公平，所以这里有谈到说，如果你借给别人，从他里面收回，那有什么恩典呢？收回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原来是在谈到立位记里面，当人借给别人的时候，不可以取别人的重利。这个字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叫做摇，也就是一种当时古代的人，我借给别人，他的利息相当的重，他可以达到30%到50%，所以这种利息是一种像一个野兽一样咬住一个东西，咬住了就不放，让人非常的伤痛。而是律法里面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借给我们的弟兄绝对不可以向他取利息。但圣经上不是说你借给别人，我今天借给人家一个衣服，以后就衣服不要拿回来了，我借给人家一个器具，什么耕田的一个器具，这个就我们就不要拿回来了。或者说我借给人家暂时有一斗的米，结果你就不要再拿回来了。圣经上从来不是在教导这个，他是在教导你借给他之后所生出来的利息你不要，你如果他愿意还给你，那你就很感谢神了，你就感谢神，而不是说不要再拿回来。这个原则是律法的原则，耶稣也是在讲相同的原则。很多人错解了这句话，而以至于他们说人家来借我，现在的人不再借这些农用的器具了，很多人是借钱，他借了钱就算了，就给他了，我不再要回来了。这绝对不是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教导的是说，人家借了你借个给别人之后呢，你不要跟他收利息。那当然他的钱当他有了，他应该再还给你，那这才是真正公平的事情。我的谁会借给别人呢？你就都这样有借没有还，那以后大家都失去了信心了，那更不可能达到彼此互助的一个目的。因为互相的借贷是为了让人能够在一时的不方便的里面，他能够得到帮助。帮助是在哪里？是在你不方便的时候你得到帮助。如果帮助反而是占便宜，那不叫帮助，那就是真的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所以我们帮助人，我们不是来赞同一种自私的行为，你帮助也不能够以至于你的帮助成为一种让那种公义公平的事情失去了，那这个也不叫真正的爱。相对的他也谈到说，那如果你的仇敌来向你借呢？前面也是谈到是跟你在一起的人，是跟你善待你的人，他来要求你借他的时候，你要借给他，而不要收利息。但是如果你仇敌跟他借呢，你要不要借他呢？他说，我们和版翻译出来，他说你要借给人，而不指望返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一个翻译法。原文来讲，他是说你绝对不要绝望。你的仇敌来向你借的时候，你要给他，你绝对不要存着一种绝望的心来借给他。他反而是说你要存着盼望，你借给人的时候，你对你的仇敌你还要存着盼望。只有当你存着盼望的时候，你是会欢欢喜喜的借给他，你知道他还会还给你的。那这个才是耶稣所教导的，你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仇敌了，你就不愿意借给他，你就不愿意帮助他，在他需要的时候你还不愿意伸出你的手，你反而收住你的手， 那这绝对不是爱，不是律法里面所教导的。耶稣的教导，他完完全全符合律法所说的爱的原则，而爱的原则是在公平公义的原则下继续的不断的运作，而这样的运作才会生生不息的。所以耶稣的教导让我们重新的在思虑思考律法所教导的，他所教导的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字面上的一个含义，透过字面的含义我们重新的思考他前后的关系，而能够了解到原来爱他能够满足真正神的一个公义公平。同样的，这里谈到不要去论断，不要去定罪，那真的是不要论断不要定罪吗？这是说对你的仇敌，这里是特别强调是对你的仇敌。当你的仇敌做了一件事情，那你不要说你的仇敌他们没有救了，他们一定是成为沦亡的人，他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神无益的，都跟人无益的，都必然会失败的。不要这样直接的来论断的仇敌所做的，就像前面所讲的，仇敌所做的他们是按照他们所喜悦的，就像经文上所说的，那些恶人他们也做他们所喜悦的事情，当然他们所做的可能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你还要存着盼望。所以这里后面又谈到说，你们要释放，到底这个饶恕要换作饶恕好，是饶恕别人犯罪来得罪你，你要饶恕呢，还是要换作是一种释放解脱？也就是他被捆绑的时候，他被约束的时候，你要释放他，你要能够让他得到从他的错谬的里面能够得以释放出来，那这个就是不同的解释点。同样的，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这个给，原来这个字如果用在神的身上的话是一种恩赐，我们甚至说神圣灵的恩赐，或者神赐给人，他用的是这个字。那同样的，人跟人之间就是一般的我们都只翻作是给，实际上如果是上对下的，它是一种恩给。如果我们把这个字当作是恩给的话，那表示这一些敌对我们的人，他需要我们再一次的来施恩给他们。就像前面所说，你说做是有恩典，你这样做是有恩典给他的，那这样的恩才能够真的是达到神所喜悦的事情。那神给你人的回报呢，那真的是他这里所描写的，只有路加有这样的描写法，是一种他用一种十足的恩深斗，实际上十足的深斗原来意思是说好的，是好的一种良器，美好的良器来量给的，是一种连摇带按上尖下柳的报在你的怀里。这一种非常夸张的描写来描写神给我们的代价，往往是胜过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期望的。整个经文里面他一直不断地强调这个代价的问题。二十三节里面有谈到你们的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赏赐也能是工价报酬，这个词在第三十五节也再次的强调，你们的赏赐也是大的。比如今天我们爱仇敌，我们今天为神的道我们坚持，以至于受到的这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它是有代价，代价是在天上，是神来算这个代价。而且照的三十八节后半段这里的描写法，神给我们的代价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很多人都说救恩不需是不需要讲工价，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这是讲了一半的真理。我们不说这样不对，但是另外一半的真理是说，当你蒙救了，你成为神国的儿女之后，那你就相对的继续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的今生，你要来遵守神的道，把你的生命，把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都要放在神的面前，成为你的代价。当你这个代价付出去的时候，你能够来像父这样一样的一个完全。马太说他用完全，路加用怜悯， 这只是一个不同的啊用词，只是表达一个相同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父是怎样的，我们也要怎么样。也就是说，耶稣是学习这位父，以至于我们也学习这位爱子，都是相同的。有一个标准在那里，那我们按照同一个标准，我们来行。那神给耶稣的代价是高的，让他复活，让他在天上成为那一位大君王。同样的，耶稣也应许我们，他说那以后我们给我们的代价呢，也是能够在跟他在天上一同做完，只是这个代价是在天上的，他不是在地上的。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报偿，我们不能够用地上的来得到。如果今天在地上得到报偿，就像耶稣所传的这四个祸，那你的报偿是够了，你已经得到你的报偿。他对假先知是这样的，对这些传假假道的人，他们得到他们在今世里面的报偿。那他们对的，在天上神要追究他们的代价。所以另外一半的真理是，你如果没有付出你应该付的代价，你在天上神就会追讨你应该的代价，你的刑罚就在天上里面，神来刑罚你，甚至神把你丢到火屋里面去了，你是跟撒旦是同一国的。所以救恩有没有代价？有，非常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大到以至于我们的整个今生都是我们应该付的一个工价，而神给我们的工价大到我们的今生也没办法抵得过那个永世的那个代价给我们的。所以这是出于盼望，因着盼望而有信心，因着信心而有爱心。所以我们谈三十九节到四十九节里面这一段有关于耶稣的比喻的问题，这些比喻里面我们简单来看，实际上都跟眼睛有关系。无论是瞎子，这是跟眼睛有关系，或者说你眼睛看到梁木或是看到刺，是跟眼睛有关系。那学生呢？学生如果自以为他可以高过他的老师，那他真的是自视过高，他在里面的眼睛看自己比他的老师高。为什么呢？他认为他可以不用跟他的老师一样，老师会遭受这些苦难，那我可以更高明，我一方面又可以讲神的真理，行神的道，一方面我就可以不用付出同样的代价。那真的是这样的人，是真的是跟随他的老师吗？同样，这些词也跟第三个谈到说，这个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在演戏，瞎子是在演戏来带瞎子的。同样的，学生是在演戏，演自己以为他演的戏可以比他的老师更高。同样，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在演戏，自己的眼中的梁木看不到，而能够看到别人的眼中的刺，好像他非常的精明，他演出一个精明的人。那实际上耶稣说这些都是假冒为善。而最后他谈到一个比喻，是用希腊的建筑的方式，他的描写法跟马太不太一样，他特别强调你要如何去建筑这个房子。马太只强调这个房子是建在这个磐石上，而以后来攻击他来考验他的非常的多，有风有浪，有各样的方式来不断的冲击，那个冲击以至于这个考验是非常的难。但是路加他只简单的描写这个考验，但是他非常强调是说，你要如果经过考验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来建筑。那怎么建筑呢？你要像希腊人他们盖房子一样，你要去真正的开挖那个基础，然后把它加深它的一个生机，然后呢把它立基立在这个磐石上。他透过这样的不断的文字上的一个描写来表达你的建造如果是正确的，是稳固的，那你就可以经得起考验。所以他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这个房子经过水冲之后不会摇动，是因为它立在磐石上。 这个和本所采用的，它是一个啊西方的版本，较好的版本，就如同中文的和本所描写的那个小字里面所注明的说，它是因为盖子造得很好，其实这个才是比较好的一个翻译版。这个翻译的跟前后文很符合，都是在强调你如何去建造你的房子，建造得好，你就能够通过考验。也就是如果你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那就是你在建造房子，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如果你听见福音而不愿意来遵循的话，同样的神的审判很明显就在中间显露出来的。好，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些话。阿门。